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哇，在以色列人还不知不觉之间，巴兰已经两次想要替巴勒向他们发出咒诅了。幸亏神掌管着巴兰的口，以至于巴兰的咒诅说出来反而全都是祝福。所以巴勒真是气坏了哈。于是今天我们所读的民数记第24章，就看见第三次摩押王巴勒要巴兰向以色列发出咒诅。其实我们想想，每一次当巴勒转换地点，再一次的邀请巴兰去发咒诅的时候，都是巴兰的机会，他可以去回绝，斩断与巴勒的关系。可是巴兰却一次又一次的参与巴勒的毒计，他就是还是放不下巴勒的那一些卦金啊，就是卜卦的报酬，是不是？不过从本章的1到2节看起来，巴兰还是有一点进步的。看第一节，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不过这让我们知道，巴兰前两次说是离开巴勒去迎见神，请看23章的3节跟15节、啊、其实他是在行某种法术、哎、不过这一次巴兰知道求法术也没用，上帝就是要把咒诅化为祝福。于是一节继续说，他却面向旷野来观看以色列各支派，于是神的灵就直接的临到他身上。下面的3到9节就是这巴兰的第三次预言。第三节，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这里有一个小字的注解，说这个闭住或者是做睁开，那现代译本就翻译做那能清楚观看的人说。因为巴兰本来就是一个观看天象，看各种预兆的术士、啊、那现在如第四节所说的，他成了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意思说这一次神是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意象，而说出神要他说的话了。第五节，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意思说是那样的高大茂盛。第七节，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这个桶原文是复数，许多的水桶，而水又不断的满溢出来，这比喻以色列是多子多孙。然后说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而更奇妙的是第七节的下半，说他的王必超过雅甲，这个雅甲是指亚玛利王的称号，就如同埃及的法老一样。那300多年后，当时相当强盛的亚玛利人果真是被扫罗王击败了。然后又说他的国必要振兴，那这应验在大卫和所罗门上，是不是？而且最终实现在弥赛亚的国度。然后第八节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然后说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第九节，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最后，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 哎，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对不对？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这是神祝福以色列的最高峰了。这巴勒怎么受得了啊？所以第十节，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拍起手来。哎，这当然不是我们说的鼓掌拍手，而是表示一个很愤恨的动作。我们的汉代民歌那第一长篇《孔雀东南飞》里面也有这样的用法，那个女主角兰芝被婆家休了，回到娘家就说阿母大抚掌不图子自归，那个抚掌也就是巴勒这里的这一种拍手，表示惊讶而且气愤。他就对巴兰说，我招你来是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十一节，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就是说这是上帝阻止你赚大钱，我的卦经你是休想了。巴兰的发财梦至此真是碎满地。然后十二到十三节，巴兰呢很尴尬，对不对？但是为了维护面子，他就说一些，我从一开始就跟你们的使者说过，你就算给我满屋金银，我也不能越过耶和华的命令，等等这些自命清高的话。然后十四节，他又给巴勒一些临别赠言，说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我告诉你这民日后要怎样待你的民。这就引出了十五到二十四节这个巴兰的第四篇，也就是最后的一篇预言。首先十五到十六节，这里是跟三到四节那个前一篇诗歌一样的一个开头的引言。然后十七节，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所以他要描绘的是一个未来的人，是不是？就暗示他看见了弥赛亚。他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这个天上的星星那个星就是比喻君王，而杖我们都知道是代表君王的权柄，对不对？出于雅各的君王还有谁呢？那不就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大卫王和他的后裔耶稣基督吗？然后十七节下半说，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这暗喻巴勒的那个摩押将来会被以色列完全征服。十八节又说，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以东就是前面不肯借道给以色列人的，他是以扫的后裔，是不是？而这边说的西尔就是以东的首都，下面十九节说的城也是指以东的城。这个关于以色列会打败以东的预言，首先是应验在三百多年后的大卫的时代，请看撒母耳记下八章十四节，最终也实现在弥赛亚的国度中，那是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到四节。下面二十到二十五节，巴兰又对周围的列国发出三首短诗。首先第二十节，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这个在程度上可能是指亚玛利强大，而时间上也可以是指他是第一个与以色列人敌对的，请参考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三节。但是这里说，但他终必沉沦。这个预言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他真的把亚玛利人消灭了，这是历代志上四章四十三节。下面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这是列国短诗的第二首。这个基尼人是与米甸同族的，所以学者多半是认为这里指的是米甸人。在二十二章我们看见米甸是与这个巴勒同谋来想要咒诅陷害以色列的。而这一节的这个亚述应该不是指后来的亚述帝国，而是一个叫做亚述利的迦南的民族，他们后来把基尼人给掳去了。 23节，巴兰又提起诗歌说，这是第三首了哈，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这是宣告人类的历史是神掌管的。24节，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可是啊，说他也必至沉沦。这个基提是塞浦路斯岛的古称，它也泛指从海上来的民族，在这里应该是在代表腓力士人，他们在西元前1200年占据了埃及和迦南地的沿岸的地图，真的是苦害了亚述利人和希伯来人，但是后来他也败在大卫王的手中。整体而言，巴兰一共发了4篇的预言，23章中的第一次跟第二次主要是针对上帝过去对以色列人的拣选，本章这第3跟第4次的预言主要是上帝未来对以色列人的计划。那这一切当然都让巴勒非常的扫兴，25节说他就起来回本地去了。而巴兰呢，他会乖乖的回家去吗？那我们明天要读下一章才会知道。现在让我们先安静整理一下今天所读的。本章是22到24，这接连3章有关巴兰的咒诅被上帝化为祝福的记载的最后一章。所以让我们来第一继续前2章的主题哈，来思想掌管万有的上帝，这是之三哈 part 3。第二，我们来整理一下巴兰所得的恩，以及第三更宝贵的是选民，那也包括今天的我们所蒙的福。先说第一大点，掌管万有的上帝之三。本章继续的显明，我们的神是一，大过一切法术；二，使用一切器皿；以及第三，掌管一切国度。伟大的神。先说第一小点，他大过一切的法术。从第一节我们才知道，前2次巴兰要巴勒摆7座祭坛等等哈，他献完祭之后说是去迎见耶和华，那其实他都是去行法术。因为巴兰是一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先知，他召唤神的惯常的步骤应该都包括某一种占卜巫术这些，但是这一些雕虫小技丝毫都不能左右我们神的意志，神所要祝福的他就扭转法术的结果，只将他所要的祝福的话语传给巴兰。所以不是法术在掌控局面，而是我们的神掌管万有。 这一类的神迹到今天依然如此啊。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比我高一届的学姐，在我们学校团契里头信了主，她的父母非常生气，骂也没用，打也没用，就说女儿的魂被耶稣迷走了，所以他们也是不惜重金请了一位法师到家里来做法，要把她的魂招回来。他们就叮铃哐啷在家里做了一天的法，我的学姐并不知道这件事。等她下午放学回到家，他的父母亲正好又陪着那位法师从大门走进来，他们家是那种老式的三合院，那位法师从院子里头看见他的背影，就吓得脸色发白，跟他爸妈说，你女儿背上有金光，写着耶稣两个大字，然后就跟他爸妈说，这一位耶稣神呢、是比我大的，我赶不走他，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他就夺门而逃。我后来看宣教士在华宣教的书，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见证，而这一件事就发生在我身边的真人实事。所以我们的神大过任何法术，从古到今无不如此，赞美主。第二小点，神也使用一切器皿。我们看见神先是把话放在巴兰的口中，而这次本章第二节又说是神的灵就直接的就降在他身上，感动他说话。可是巴兰不折不扣只是一个贪财的神棍，是不是？不论他的所事，就是他的德性品质，或者他的所为，就是他的行为，哪一点配得为神发言呢？是耶和华神凭他自己的意志使用了巴兰来作为替神发言的器皿，甚至到了第四篇预言的时候还使他成为列国的先知，向外邦人宣告了将来要成就的大事。所以巴兰是一个最典型的那个恩赐与生命不相配的先知。读这三章巴兰的经历，我们不是要崇拜巴兰的预言恩赐，而是要更加的聚焦于那一位掌管万有却愿意使用巴兰作为器皿的我们的主耶和华。第三小点，神还是掌管一切国度。我们看巴兰的神谕不但是预言了以色列王国的兴起，而且还延伸到了外约旦地区，包括摩押、以东、亚玛利、基尼、亚述，这是指亚述利哈，以及基提，还提到了弥赛亚的国度。这都表明出了神以以色列为中心引导着整个人类的历史，而且也通过以色列百姓成就自己的旨意。世上的王国的兴衰过程与神国的建立和到来全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但以理书第四章跟第五章里头重复说的那一句，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诚然不虚。第二大点，我们来思想巴兰所得的恩，就是连巴兰这么不完美的人都一再的蒙耶和华的厚恩相待，真是激励我们的心，是不是？单以本章来说，当巴兰终于明白了神喜欢赐福以色列而放弃了他的法术，他就一心灵开启，二扩大提升。先说第一小点，心灵开启，就是第三和十五节那里说的眼目闭住，其实是要翻译为睁开，是不是？但是即便是睁开，他一辈子怎么样的靠法术通灵界，但是直到现在放下法术，他才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这多令人感慨啊！圣灵带给人的是清醒的心，而法术只使人陷入操控权术的黑暗权势。第二小点，他还扩大提升了。我们看巴兰一介江湖术士，只为了得一点挂金就受雇来咒诅人，这个格调太卑下了，是不是？但是遇见了神， 他的话语被改变成为祝福，他的眼界也越来越宽广，还能够发出列国的预言，延及数百年。所以离弃邪灵来归向真神，使人的生命境界大不相同。这里我们来统整一下巴兰这个人。首先呢，圣经的作者都视巴兰为一个贪钱的人，请看彼得后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犹大书的十一节，还有启示录的二章十四节等等。第二点，巴兰后来他在背后策动以色列人拜巴利犯淫乱罪，见于明天的二十五章一到六节，这说明他根本就无意侍奉耶和华。最后巴兰的结局是在后面本书的三十一章第八节，以色列人大大的战胜米甸人的时候，那里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可见巴兰离开了巴勒之后，并没有回米索波大米，而是来到了跟巴勒合谋的米甸人那里，所以后来才会在战役中被杀。所以一个没有把握住上帝的恩典，他有机会悔改却始终不肯放弃世界财力的人，他的下场就必然如此悲惨。第三大点，我们来看选民所蒙的福，就是从22到24这三章巴兰的事迹都在告诉了我们，以色列人，那也包括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例如一，神的保护遮盖；二，居住照着支派；三，得胜直到万代。这也是押韵的标题啊。先说第一小点，神的保护遮盖，这在22章的时候我们就赞叹过了哈。以色列的百姓安居谷中，怎么知道巴勒三次带着巴兰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在尝试着咒诅他们？幸好神是一路的拦阻，反而将咒诅都化为祝福。那今天我们岂不也是一样的，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随时都在吞吃，但是在我们察觉之前呢，神就已经替我们遮挡了多少的攻击。每一日的平安都是神的保护施恩呢，赞美主。第二小点，他们居住照着支派，我打一个引号，因为记得在本书的第二章就记载了神详细的教导百姓是按着支派赐为的安营。那现在38年之后，巴兰从比尔山顶，第二节说他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那么的秩序俨然，他就发出了第五节的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这样的颂歌哈，从而就祝福了以色列民是各有归属，而且有根有基。所以38年谨守神的吩咐，不苟且，不放松，这是以色列蒙福的基础。那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只要认真守主的吩咐，我们的日子也会过得身心安顿，让我们也是照着支派按部就班的过生活。第三小点，我们所蒙的福还是得胜直到万代。雅各的帐篷，这在灵里头也预表着今日的教会，是不是？所以第六节才那样的形容它的荣美哈，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太美了哈。那么第七节的水要从它的桶里流出，还有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水是说到圣灵，是不是？而种子说到神的道，教会要圣灵充满，福音广传。然后第七节下半的，他的王必超过亚甲，还有二十节也说亚玛利人必沉沦，就是灭亡。亚玛利人是代表肉体的哈，这说到我们能够靠着圣灵胜过肉体的软弱。第八节又说到他领他们出埃及，埃及代表世界哈，我们可以胜过世界。八节下说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等等，这是代表我们胜过魔鬼。这样一个一个的战胜列国，都表征我们是在基督里胜了又要胜的基督精兵哈。 赞美主啊。以上我们从本章所默想应用的是，第一，掌管万有的上帝，这是第三部分，我们的神是大过一切法术，使用一切器皿，并且掌管一切国度的。第二大点，巴兰所得的恩，本章我们看见他心灵开启，扩大提升。以及第三大点，选民，就包括我们所蒙的福，本章显示有神的保护遮盖，居住照着支派，以及得胜直到万代。赞美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像巴兰一样的总是追逐功名利禄，总是眼目迷糊看不清楚，但是你大过世上一切的邪灵法术，你也将一切的咒诅为我们都化成祝福。你总是亲自成为我的保护遮盖，帮助我得胜又得胜，得胜直到万代。主啊，谁能不敬畏你？谁能不来敬拜你这位万世之王？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主啊，有谁不敬畏你？